在这个论坛里面讲的有谁听了，我就说 OK 好。我是想接着我论坛讲的往下讲，但是呢我的主要的一个目标是这个主要是目标是跟大家交通。作为我跟朱建牧师同工17年，我们团队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做完一个重要的服事，我们总是会在一起来交通，来 evaluate。 啊，那个像什么呢？像打了一场仗，打完了以后，这个一方面我们会需要知道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呢，每次打仗完总有这样那样的伤口包扎一下，这个所以我会借着一些经文跟大家分享，但是分享主要是为我自己，也为大家这个我们一起有些反思，有些认识。我想从一段经文来看，我在这个forum 里面，在这个论坛里面分享的是要做完全人，这个是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来看，保�罗写他应该是写了4封信，有2封不在圣经里面，但是他写给哥林多人的整个的心态，他就讲到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这个他祈求，他也吩咐，他说末了的话吩咐哥林多教会的不是个人，是整个群体，他说要做完全人。然后他也后面经文就解释。所以今天我的想法呢，就从另外一位使徒的经文这位使徒就是使徒约翰。我相信使徒约翰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这些书信不单是写给当时的这个一个教会群体，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呢，他写给整个当时的教会的群体，那从历代圣徒这样子留下来，被神选定在圣经里面，他就对历史历代圣徒都在这里讲，讲到不止个人，讲到群体。那所以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2章的第15节到第17节，我借一本圣经，谁给我一本圣经？好，谢谢。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到的特征，我从基本上不用 PowerPoint， 但你并且呢，谢谢。好，第15节，第2章第15节到第17节。好，谢谢。哇，这个弟兄是读得很认真。OK， 我们教会开始的前几应该是第2年，我们10多年的教会，比你们还年轻一些吧。然后呢，有一年我们每一次聚会最开始就念这3节经文，我们家冰箱上还印着这3节经文，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讲很重要。然后我最近发现呢，就是我们教会已经有了第2代的同工啊领袖出来，所以呢第一代我们是非常熟悉这个经文。为什么？每一次聚会之前先念这个经文，然后再讲圣经。所以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好不好？君佩他说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大家一起念。约翰一书第2章第15节到第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大家对这段经文熟不熟？啊，这段经文的这个这段经文的它这个主旋律，或者说这本书的主旋律，就是使徒约翰他来讲说生命的道，他就说这个生命的道是可以，他自己是亲自体验的，他手摸过，眼睛看见过，他尝试过，他这个跟主走了，他说就是主耶稣道成的肉身，所以他说这个生命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他说他把这个来交通给众圣徒，使我们和他们，然后我们众人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来认识他这个，来读他的经文，来认识他，就是使我们跟他们，就是众圣徒之间有交通，然后再跟父子有交通。而这个交通来，他说如果这个交通是真实的带来的，他说了一个什么表现呢？在这个约翰一书的开头呢，他就说我们喜乐就会充足，他说我们的喜乐充足，它是有个标志。所以他在讲，他里面有不同的教导。那他在讲刚才我们读的这几句经文，你往前看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就讲了对父老、对小子们、对少年人，他有不同的这种吩咐或者劝勉。但是他这个讲完以后呢，他就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我们可以至少可以揣摩呢，就是这样子的心，对于与神交通，活在他的同在中，并他的喜乐充足了，里面呢，是对小子们、少年人和父老都一样的重要。那大家很熟悉，我不一定解释，不需要再解释它很详细。它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讲到一个爱和另外一个爱。他说，如果你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你就这个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会，就存不在你里面，到不了里面，就不在你里面。然后他就解释了这两类事有两个结果。他讲到一个就是，他说都会过去，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然后他后面就讲了这个唯独遵行神的旨意要永远长存。所以在这里就跟我们讲了，其实也解释了什么叫爱世界，什么叫爱父，就是。爱父的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通常讲到爱世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偏差，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我们年幼的时候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觉得比如说在教会内，就是做教会内的事就是爱神，在教会外的事就是爱世界。有的时候讲到比如说道德方面，有人讲生活，比如说简朴或者这个富足，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比较，像小孩子或者说初期，或者说有的时候甚至到了偏差，我们对这个爱世界，我自己因为讲了很多次对我自己来讲，它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基本上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神和爱神的表现，它就是说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唯独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全身心的、全方位的爱神，在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全身心的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爱神的一个表现途径和他会建立的基业。那这个回到我们我再问谁，有些新的弟兄姐妹来，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听？我在那没有，那我就粗略讲，把这个讲这个讲一下。这有两章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从保罗这边讲， 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就说这个做完全人，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三元河流，甚至包括我们来做安提阿，它的总的属灵的方向，它到底建造要建造什么方向呢？就借着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 forum 里面，在这个论坛里面。那我特别引用了这个第二章里面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来把三元河流的属灵的追求学习的方向和安提阿这个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在这个焦点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因为两位领受异象的，一个是我常年跟朱建牧师做他的这个学生，一个所以我对这个意象多少有一些认识，一个就是我跟 Jeff Reed 这个安提阿的这个领受，也是领受意象奠基的这位弟兄或者牧师，他的这个神托，我认为神在他身上托付的，并且他自己讲出来的，他建造这个系统的根基。所以第二章的十五节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属灵人看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第十六节就讲到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英文的 The mind of God， 我把它推往前推一点，是怎么到这个，在保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跟他们讲，他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地方呢？他就保罗在哥林多是不是有一年六个月理会，对不对？他在一年六个月在那里耕耘，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所以他建立的那里的教会，所以他就在第一章第二章都在讲，他就说我是怎么样把根基打在你们那里的，他说我在你们那里讲是什么，不是用委婉的言语，他说只讲耶稣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他说呢，是你们的，并且呢，他说我不靠委婉的言语，他说什么？我靠圣灵的大能和明证。他说以至于你们信，不是在乎人的智慧，而是在乎神的大能。他说我是这么把福音传给你们，所以我们就来回想一下，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吧，还有没有没信的？没有。你们是怎么信主的？你们信主是因为别人跟你讲了某一个理念呢，还是多多少少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你们，然后他在你圣神在你们生活中有明证？大家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你们觉不觉得你们信主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你们，然后神在你们的生活中有明证？大家我想问一下，你们可是哪一种？是你们接受了某种理念了，还是真的你们相信或者经验了圣灵感动了你们，然后神在你们生命中有明证？第二种，大家可不可以阿们？是第二种，对不对？这个非常重要，所有的挣扎，这条路是一个十字架路，是一个非常，所以我们要每到艰难的时候我就要回想，我说为什么要信，我怎么信的？我信主22年。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因为这样信的，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这也是后来他讲的，说我只有一个根基。然后他就讲，他后面就讲说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智慧是什么意思呢？智慧就是说我们人跟人可以沟通，但是他说，但是只有在完全人中间才能用智慧来沟通， 后面就更讲说，你如果不是在，你不是完全人，其实是听不懂上帝的智慧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你们仔细去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他这么讲的，他就解释，他进一步的跟大家解释。OK， 这里被称为这个华人怎么最高、海拔最高的北美华人教会，可能也是从思想理论里面，你们在国家实验室至少有这种素质特质。我去你们的这个，supermarket 的，就我在这个 town 里面走一走，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好有一个平安，像个世外桃源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非常关键，从我们的任性，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然后要明白上帝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就他特别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教会讲，他说这样的智慧只有我在完全人才讲，他说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他就界定一下这个智慧呢，就是在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 OK， 有权的就像政府总统，有位的呢，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你们实验室的这个李辉算不算是有位的在里面？还不算。 OK， 啊，所以对不起，他说这就是将败亡的。 OK， 他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说是隐藏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他界定了这个智慧。那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你们大家听一听，你们觉得是不是没有人知道？他说在万事以前，就说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谁的荣耀呢？就是像后面他讲的哥林多教会，他说都是吃奶的婴孩，包括在内，他这个讲的预定我们，这个绝对不是光指他这些使徒们，他是指着他的教会，他荣耀的教会，就是指的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人。所以你们去实验室，还是你们去超级市场，还是去你们去学校，有人跟你讲这个智慧吗？我就问大家，有人跟你讲这个智慧吗？有人的智慧或者思想是建立在这个之上吗？完全没有，对不对？ almost 完全没有，对不对？我们不讲，没有人会跟你讲。他们知道吗？可能有人知道，隐藏着。所以他界定了上帝的智慧的一个核心，至少一个支柱的核心。然后他现在就往下讲，就说如果有权有位的人，他们知道，这样他就不会把那位荣耀的主钉上十字架，是不是？那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呢？然后并且他再界定，他说呢，这是经上所说的，他说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眼睛没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人心也没有想到过。所以你眼睛看见过，耳朵听见过，心里想到过的，就不是这个智慧。你一定要明白，是不是？如果是这个智慧，那圣经就说谎了，对不对？或者保罗就说谎了，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智慧，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再往下讲，那这个智慧你是怎么知道的？大家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唯有借着神的灵向我们显明，显明什么样呢？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不是我们努力挣来的事，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把它叫什么research 出来的。你们这都是你们都是这个高级的 research， 顶尖的 research。 researcher， 他是说什么呢？是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这再告诉我们，我们领受的不是从世上来的灵。还记得我们刚才讲不要爱世界吗？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来的灵，我们领受的是什么？从神来的灵。那下面就讲着说，既然是这样，我们之间交通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交通就有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语言，不能说另外一种语言，它可以用就是另外一种交通的方式。所以为什么叫圣徒相通？它这个交通都不需要什么了。圣经跟我们讲说什么？按照圣灵的指教来交通。所以换句话说，按照信心，按照准备，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之间交通啊。如果真的是要讲属灵的事啊，就是按照圣灵的指教我们来交通。所以教会里要学习啊，怎么按照圣灵的指教来交通，谈论属灵的事。把圣经，还有他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就是说，或者是把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但是意义都非常相似啊。这个朱建牧师到我们教会有一次讲这段经文，就我就非常让我非常的这个，他说我们都是属灵人，我就想哇，我以为只有他是属灵人。那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在讲说，从真理神的恩典的角度讲，凡是有圣灵的人都可以在某时某刻被神的恩典恩所感，有属灵的交通。他并不是说就是说泛滥大家都是属灵人，因为属灵人后面讲的是，就是说一个进入常态，靠着圣灵交通了，靠着圣灵看万事了，他就讲完全人。也到了到了约翰怎么讲，他就讲这就是父老，他说你们就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你们注意看那段经文，他讲父老的时候两次讲的同样的话，就父老就是如果我们长成熟了，有一天是不是这个像这个永强弟兄可以成为父老？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了没有什么新的道要告诉你了，你已经认识起初原有，就是说就是要一直持守。因为他再往下讲的奥秘，人的言语可能都不一定够了，但是就不断的去认识这位神，这位三而一的神，他的本性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约翰要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奇妙。保罗也告诉我们，所以他就讲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属灵人看透万事。所以属灵人不是总有属灵特别的经历，比如说像登山变相，是不是保罗提到三重天？属灵人所以能常在神的同在之中，我现在至少我还没成为，我还在做学生，但是呢，我已经知道一点，这属灵人就能够常在万事，就是所有的事上，他能够看透，他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心意，上帝的 mind， 上帝的想法，内心的上帝内心的感受。这就是后面这两节，所以这就引到三源河流，就是要培养做教会作为群体，身为一个时代的教会，还有属灵人的看见。要像 Jeff 弟兄他想要做的，安提阿的，他要把基督的想法思想，我讲的思想就是广义的圣经里的思想 mind， 就是包括情感意志和思想，它是一个 whole package， 你就有。但中文其实翻得很好，就是说基督的心，它这个系统性的来比较基督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过程，怎么慢慢的学。所以跟 Jeff 弟兄打交道呢，或者说跟他学习呢， 就是他就指你的范式不对。他的范式不对什么意思呢？有指着两个意思，就是他是在做一个前沿性的全球性的一个教会建造的训练，他就要除他要他的目标要除去现有教会里面的一些或者许多的弊端，所以这个就意思他就告诉我们，你这个范式要回到基督和使徒的这个模式，就这个范式。那另外一个呢意义呢，就是神的想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他有时候指出来是指着这个，有的时候是指到特殊的。那不管怎么样，我跟他的学习中我发现他跟朱建牧师的这种灵觉，他就朱建牧师他不讲你思想，他一看就知道你的源，你跟他讲他就知道你的源头出来的，他可以洞察出你随便怎么讲，讲得好坏结结巴巴没关系，他能够知道那个源头是不是从圣灵来。这个 Jeff 弟兄呢，你讲一个事情，你要做一个事情，你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源头，你这个架构就能够看出来是不是符合这个。当然他们这个是神掌管一切，不是要高举人，而是讲到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学习。前辈他们，我都称他们为我的老师嘛，他们前辈执着追求建造带领这个方向是什么，并且这不是关乎他们，他们是要陪伴，是要带领一代的圣徒往这个方向走，中间是有许多不容易坎坷艰难。那下面到第三章的时候呢，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是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哎，是我这里吗？第三章就开始讲呢，就讲到保罗继续讲下去，所以他现在讲的哥林多教会怎么能进入，他其实是帮助，因为你要看他说神给他的权柄是要来造就，他不是来就是来 criticize， 他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为父的心，他希望他们长成完全人，不只是个人，或者说主要不是指个人，主要是指他这个整个教会属灵的光景和属灵的生态环境。所以他在讲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他说我从前呢就是用奶喂你们，他说因为呢，他说你们听不懂听不进去，我是这个叫 Chrome disease， 这里面就是说它是免疫系统，它这是肠，它主要的表现在肠胃，所以我对吸收营养做过一点特别的这个尝试或者研究。哇，肠胃出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啊，肠胃出问题就把你整个的身体整个都可能出问题，对不对？这是常识。他说了，你们这个有问题啊，是你们不只是肠胃问题，那你们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建立。有一个健康的消化系统对属灵的成长至关重要，健全成熟的一个消化系统。他说我不能用饭喂你，他就用比喻来说你们，那是不能，如今还是不能。那什么叫婴孩呢？什么叫属灵的婴孩？已经，他这个先讲你们已经有圣灵，你们可能成为这个属灵人，你们也可能有基督的心，但是什么叫属灵的婴孩呢？内在就是只能吃奶，外在是什么呢？外在就是什么呢？跟世人一样。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在特别一种状况下，就是这个是需要的，因为它有集中的训练的。而你怎么像世人一样？他在这地方举的例子就是说，你们有嫉妒纷争。我在这里不是讲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啊，也可能会有，只要属灵不成熟，人一定会有嫉妒纷争，我也会有。但是他们在大环境上有个嫉妒纷争就很明显了，并且他说这样就是你们像世人，就是还没长成。 所以他要他们关注在什么呢？关注在使人生长的神身上。我们教会有起有伏，我们侍奉有起有伏，我们人生有起有伏，也常常的艰难。怎么样关注呢？关注的，我认为所有的属灵的问题，90%，我不讲绝对的，我就讲90%，它一个非常关键，就是你能不能长过去。你们很多都做父母，我没做过父母，做父母你这个孩子要好，他最关键他是怎么长的。当然长到一定程度，很多人就绝望了，对不对？父母也绝望了，哇，这已经成型了，这下就。但是呢，耶稣不是这么讲的，圣经不是讲的，他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悔改和更新，因为是靠着他。所以他把哥林多教会的人又引到说，你们要成长。他说怎么成长呢？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打了根基了。我刚才问了大家，我觉得从总体来讲，不是每一个人，从你们总体来讲，你们教会很显然是已经有了根基了。这不是今天，我是3年前第一次来你们这里分享，我分享信息，就是你们是有根基了，并且你们在根基上正在成长。而根，你们有了根基以后，最关键就是呢，要回到你们人人要各自在上帝面前，这就算怎么说，那将来各自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就回来，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世界不会给你那样的智慧的。如果你不是你自己追求，在教会中中追求，为什么？什么赏赐啊？是给你个大房子，给你个来给什么赏赐啊？这个地方讲到，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我们得荣耀。赏赐跟那个有关系，所以就为什么说，在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人知道这个东西的，只有上帝的圣灵，借着他的圣言，在他的圣徒中，才会有这样真正的智慧。所以保罗就说呢，你们要照自己的功夫怎么样得自己的赏赐，就这个意思。然后他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然后说你们是田地啊，你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生命是一个田地，又是一个房屋建造。他用这个比喻来说，要建造工程，作为整个教会来讲，你们也在建造工程。那这个工程不是李辉一个人的事情，对不对？他这个讲个人，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只是提醒我，而且你们已经在做了。那所以呢，这个工程呢，你要造呢，你们都是大部分是学工的吧，对不对？绝大部分是学工的。他说呢，就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是不是？那你们天天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就是有这个，你们有这个素质，对不对？你们有这个恩赐，就谨慎怎么造，对不对？你们这做，你们这个历史是造原子弹的，我不知道现在你们造什么，但是啊，你们造的东西起码不太一般，对不对？李辉告诉我，他是实验室的这个工具啊，至少领先所有地方5年以上。所以你们在恩赐，就是说这个才能方面，你们已经有神的恩典，至少知道谨慎建造的某种含义，对不对？啊，你们一天到晚 research， 这不就很谨慎了吗？对不对？那他这个谨慎是什么呢？是怎么在上面建造？所以他这个建造，其实讲了，我讲至少有3大因素。第一大因素就是这个建造不能离开这个根基。所以保罗为什么从最开始讲你们是怎么信的呢？你们的信是因为圣灵和他大能的明证，对不对？我们大能明证在有的地方就是很多神迹奇事，其实我们在北美没有很，不是那种，至少在大部分地方不是那种神迹奇事，有的地方贫穷嘛，有的，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就没有那么多 PhD 嘛，对不对？你有了一样，你那样不一定多，你也可以追求，但是呢，你还是要 接受，就是说上帝给你就是这样的环境，对不对？那上帝肯定是有明证的，大明证的，在我身上是绝对有，我在我周围凡是信主人身上绝对有上帝的印证，就说那既然是这样，他后面就讲说这个智慧是圣灵，所以这个根基啊，这个根基啊永远不能离开。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你比如说 OK 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啊，有圣灵感动，某次觉知了，又再觉知，又再觉知，终于他这个定了，他说这个不是因为谁讲的，这个我心里这个救恩，这位神我是缺据了。为什么呢？他说神给我做了这件事情，帮助我在这个车祸，帮助我在这个得病，帮助在这个哦，又有圣经，他所以他一个人的一个重生啊，他其实是有各种印记的。然后慢慢以后你说这绝对了 OK， 那我们下面建造呢？通常的时候通病那下面他就不管了，那个还要神圣灵的感动啊，还要神很多大能的明证啊，还要圣灵这个的工作，并且呢你要改变了。他后面就讲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前面是别人传给你，我们都这样嘛，说别人帮助你，到后面就是什么，你要 realize， 你这个人要醒悟过来，圣经就讲说被光照，这个人活过来，这不是别人的事要让你来侍奉，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要建造了，你要建造你自己的基业了。他首先要这个，并且这个基业不是说，通常我们对这个做神的工，在很多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和弟兄姐妹都把他想的或者太过圣洁，或者觉得咱这个太说，反正教会里也跟世上人也是差不多作为，都两个极端都是很大的骗局。他是很圣洁，但他的过程中摸索过程是非常 messy 的，所以你们养过孩子就知道了very messy 的。我自己也是这样跟朱建牧师啊，他知道神这个旨意，他知道这个他是属灵人，那我跟他做事工应该一帆风顺，常常知道神的旨意。我告诉你恰恰相反，摸爹滚吧。 It's the nature of this business， 这是英文怎么说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他就是这么回事儿，长大就是这么回事儿，并且是要你自己去主动性，在某一种层面上要长。OK， 就是罗马书讲的，你怎么以前你的都是在不义为不义服务的，就是不为刚才讲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天上那个智慧，不是为你怎么为你的什么人家讲五个帽子这个尽心竭力的对，最起码的，你以前做奴隶的时候，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做奴隶的时候怎么跌打滚爬为了得着那个呢，为你自己的奖赏，你要有同类的努力，你才能够什么，不是成就了，才能够什么呢，入门，就是入门的最基本。你要做神的工，你发现你为你自己做的事情比做神的工做的事情花的努力大，就是说你可能还没有开始入门，就是我讲的说长大的一个入门也都可以。我们因为服侍任何人愿意服侍神我们都非常高兴，但是必须要告诉人，你如果真的能够真的有基业性的服侍，入门就是说你要当做是你自己的事，在基督里你要当做你自己的事，起码要你要有原来你原来怎么做的，所以要求不是那么高。我以前在这里讲过类似的，所以你看我原来为了这个叫什么，为了我父亲的梦想，也后来成为我自己的梦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演奏家，我所花的努力，我至少在认识神侍奉神上我至少要花同职的努力，才会 怎么样才会学习 mature， 对不对？才会学习成长。我如果没花这样，我这是不是常理啊？你们换了一个公司，换句话说，你们现给国家实验室这个工作，你换一个老板，上帝做你的老板，不一定换了事情，但是呢你换了老板，你觉得如果你没有给国家实验室工作的这样的，你觉得你的新老板会对你什么评价？这是个简单的常识，但是我们在世界的捆绑下，我们通常在教会里有这个，哇，给神做一点事情好了不得的。小孩子不是这样吗？小孩子就说，哇，自己做了一点事情，觉得哇。我们都这样，所以我没有在这里，我既不讽刺，也不是没有任何这样的心，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交通，就是说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那你要真正花功夫下去呢，什么叫你们仔细看哥林多前书后书，特别后书里边保罗有讲过做神仆人的一些特质，你就会发现这是不简单的，这是不简单的。你只有功夫到了，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不是我讲的，保罗讲的，他说你们自己，对不对？这不是我的。所以我们讲的安提阿，知道圣经的原意，是不是这样吗？他讲个人要叫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他的第二条在根基以外，他就是讲什么呢？选的材料。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像 OK， 如果就像我把我父亲怎么栽培我，我原来的这个盼望，我把同样的功夫去做神的事情，大家觉得那我是真的是这样做了，你们觉得我做侍奉会做得怎么样？很辛苦 OK， 很努力，对不对？你们觉得结果会怎么样？
失败。
你不要讲，因为你的经验太多了。OK， 大家觉得怎么样？应该会是怎么样？哇，你跟我一样有梦想，但是我今天要把你的梦打灭。按照圣经来讲，他说你们建造神的基业第二大要素就是什么呢？选材。什么叫选材啊？他在这上面有金银宝石，什么草木禾秸，他说时候到了就会怎么样，就要用火来试炼。这个火当然他在这里原意很多的指的最后，因为他这最后的 examining 就是将来那个日子，但是呢综合其他圣经别的地方，包括雅各啊，这个彼得啊，包括耶稣自己啊，他说是叫什么，他说建房子是不是，他说水灵，年纪大，雨冲水灵风吹，那讲的就是这个。这个彼得就说一定有火的试炼，对不对？你所有建造的根基 OK， 打个比方说论坛是你们教会群体的建造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觉得论坛会不会经过这个火的试炼呢？一定会。哎，听说本来今年说不在你们这儿了，然后是你们提出，自己提出要继续在这儿的，是不是李慧啊？那会不会是某种的试炼呢？我这给这问题是在你这个回答，就你们回答，我不回答，不用回答。我就是引大家思想，就是什么叫与神同工，什么叫建造这些根基，什么才是经营。所以我们刚才回答，所以你们认为我按我怎么样原来追求 成为演奏家的这样的心态努力去建造，比如说我当时是开始音乐施工，你认为这样建造出来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接的功夫呢？这个房子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OK，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像那样，像至少是这种值？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真的像原来你怎么侍奉这世界，你来侍奉神，不一定是转换了事情，李慧也照样有工作。我离开了我的事业，我当时也没把专业放下，我应该说更努力了，但是或者更谦卑更努力了，但是这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呢？或者更有可能，因为这不有时候不是绝对，说更倾向于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呢？哇 ，OK， 我们换一个想法。OK， 保罗自己，他原来是最杰出的，他那一代的这个犹太人的神学家，他是要，并且不，他不只是神学，他是治理，他很可能，并且他有权柄啊，要逼迫基督徒啊，又有权又有学识，出身也好，又聪明又专注。他说他是什么？法利这个又是纯种，这个对啊，法利赛人是吧？犹太人中的犹太人，然后又训练又好，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OK， 我就问你，保罗按他原来的那样的热心和他原来那样的执着，学识、地位、出身去服侍神，他服侍出来的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宝石呢？哦，有人说草木合接，有人说金银宝石，是金银宝石。想一想圣经怎么说的？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圣经讲的，是保罗自己讲的。他说那都是粪土，那你用粪土建起来的房子可以把火烧得旺一点，是不是？草木合接，基本上本质上草木合接，要重新学心智、心态、想法、技巧 everything， 从零开始学。保罗说我现在侍奉的不是那个东西，所以他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它的总体是建筑在什么呢？是建筑在他后面有讲，建世上的智慧和仁义之上。他自己也讲，他说犹太人追求真理是有热心的，但是呢他们不认识真理，建筑在那个架构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豆腐工程，属灵的豆腐工程。到时候神烧掉的、拆掉的、用没什么用处的，这是圣经讲的，这是我亲身体验的。18年服侍神，18年亲身体验的。我把这个下面几句经文来讲。他保罗在这里，他就神警告我，再解释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用草木合接去建造神的殿，这个有个假设前提，就是前面已经讲了，你自己被烧，你的工程被烧，你自己像从火里出来一样。有人说这个是个普通的，很普遍在基督徒啊，算了，我啥也不要，上天堂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看门是不是？扫地。哎呦，顺便告诉他，天堂没那个位置。但是这个心态是神极不喜悦的。他说：“岂不知 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要记住，我们称他为主和救主，这个福音的根基是什么？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你不明白幼稚，你我不明白说这没有关系，神会继续带，但是这个心态是小孩子的心态，一定要长过去。你用什么东西建呢？不是光关乎你啊，神也住在那个里面了。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的生活不是你的了。你跟他合住，并且他是主，想着吗？你建一个房子老是被烧掉。你乱建，你建个草木合界的，他主不能住在里面，他不喜悦住在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常经历神的同在。他说什么了？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了。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刚才我讲说好了，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按我原来的这样来侍奉神，我原来有的这个决心，我就是献给神，然后就用换了。我刚才就问说，能不能建出这个材料用的，我到底用的材料是哪一种材料，对不对？现在问我用，如果我用我原来有的这个来侍奉神，神怎么看这件事啊？他是说肯定奉献的时候他是很喜悦的嘛，对不对？这是绝对没错。但你这么建造下去他会怎么样？他是说，哎呀，过程你太好了，你真的是这个没有保留，这个尽你所能来侍奉我了。还是神说，哎呀，你这个过场你这个太无知了。然后下面就讲过场你太悖逆了，你居然敢用你那个草木合街来建我们一块住的房子，是不是这样？你岂不知你毁坏我的殿，我就要毁坏你，因为我的殿是圣的，你怎么胆敢用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方式来建造我的地方？你怕不怕我毁坏你？你敬不敬畏我？我这样讲合不合理啊？是不是圣经这个本来的意思啊？只是现在不这么想，现在风气是坏的，也没有多少人这么想这样的事情。讲这个没有任何，我心里我就对我的良心说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只是我们共勉，我们一定我们要来一同明白，我们是蒙召备选，我们要一同来明白神的真理。因为你们是非常理性的嘛，你们做研究了嘛，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你明知道你这个理是错的，你说我再努力一点，我再多一点，再申请多点资金，因为 never work， 对不对？你们比我更理性，所以我就用理性来跟大家来交通我这些年学的这些路。他在这儿从来没变过，我以前从来没读出来过，你知道吧？慢慢经验，慢慢经历神的带领，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哦，他这都早讲过了，最开始的时候小孩子那样，他能够学习做那么一点事，大人好高兴啊，啊，可以走路了，哇，或者可以这个想着父母，把他好吃的东西留给父母了，然后非常非常可爱啊。长大了，也长大了要求，他到了30岁了，如果再像小孩子，你们就不会那么高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神定的律，这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改变的。所以第18节就讲说人不可自欺，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我在这个 研讨会里面分享，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是经历了好多这种拆毁，豆腐渣工程的拆毁，原来旧人的拆毁。我知道这一句话太重要了，要变为愚拙，在世界上，在原有的智慧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他本来的目标就不一样，做了半天最后都是被烧掉的，神当然看你很傻了，一生耕耘到后面空空的，当然很傻，神哪会希望他儿女这样，耶稣基督。所以那种天堂地狱的那种福音啊，就算不是错的，至少也是非常幼稚和片面的。耶稣来是要干什么？是我们的荣耀啊，招来称义的荣耀，这是这个圣经讲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再编别的东西去解释这个过程，它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付了这个重价买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讲不讲那个心腹的这个信息啊，你们是不是他们熟不熟悉？这李辉告诉我的，对我很大帮助。是不是耶稣是这个婚姻的比喻嘛？所以他说耶稣教会是耶稣聘来的太太，还没婚礼也没圆房，是怎么样？是下了聘礼聘了，然后要预备他自己的新娘，就是他的教会，只等到启示录最后讲到哇新娘预备好了。所以你想为什么不能爱世界，爱世界爱复兴就在里面。如果他的新娘，所以在这个启示录这个16、17、18、19这个地方就提到巴比伦的大淫妇，神啊特别怕。为什么不说不能爱世界？巴比伦的大淫妇就是败坏世界的，所以这个认识神呢，就要一直的持守这个叫什么来着，纯一单纯的心，是吧？纯一清洁的心。保罗讲这个并不是要光是要再开头啊，他就是要一直的往前跟着神走，被神更新，并且一生要行神的旨意。要我自己最大的经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说主教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哇觉得把自己的最好的献给，认为最好的献给神了，觉得这个一定就是什么来着，神就一定喜悦。制作刚开始神是喜悦我们奉献，但是它是一个活祭，它就一直要更新你，一直要更新你。所以教会啊，如果一年两年三年不变呢，它是不正常的，是不是？你的心态不变是不正常的。所以大家经历这个建造这个这个论坛，并且在这个论坛里面有上有下，有起有伏，然后安提阿又不是完美的，只有神他是完美的。但是你们经历，我知道你们教会的尝试，我们教会的尝试，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但至少是一个什么呢？至少是一个更新的途径，并且我们相信是神的旨意要更新，但怎么把它用得好在乎谁呀？在乎大家在神面前去建造，因为它是一个更新的路。并且呢，因为你们在这海拔最高，也指着你们在某些层面，在华人教会你们有特殊恩赐在最高点，那你们在这里的尝试其实已经开始祝福成千上万的教会。李辉如果在你们教会没有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尝试，所以你不要把它看作是李辉一个人在做， 实验，是你们本来就是做实验的嘛，对不对？你们这里，你们跟他一起做实验，我也是跟大家一起做实验，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自己成长，真的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成长，担负使命，可以祝福千千万万的教会，这是 possible 的，这是个神迹，你知道吧？我们每个星期跟他做什么？哎，那个中国教会第一线就说，我们的教会比你们教会还小，我们都称作华人教会最小的教会。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中福一家，他可能就有官方，他们自己报250万，政府认为他们有1000万。他们的所有的教育教导系统，他们把所有的他们的这复旦传道人全部从原来的所有的这个训练系统全部抽出来，就等什么，等我们帮他一起进入安提阿的系统，是大事情。那个华归另外一个原来叫方程的，他们因为各种的苦难，本来他们是最大，你们知道小敏吗？小敏就是他们团队的，他们核心团队的同工，他们经过很多的大复兴，但是也经过很多的苦难，他们比那个中府还大，原来他们要散掉了，因为安提阿他们重新看见盼望，要重新来治理，来重整，他们已经形成了，他这个中府已经交到第三代了，你看他们学的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一个地区的牧师，什么意思？地区的牧师，他可能下面有100个教会，几百个教会，所以他们的这个创办人是我们的同学，他教下去的是什么？他教下来，所以你看你们教会多小，那我们教会比你们更小了。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我提出这个观念，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的，是因为神的意象，我们在做这样事情。所以你们觉得干涉啊，或者艰难啊，转变啊，大家有的人学得快，有学得慢，这个都非常正常。我跟李辉说，这个我们是全家老小要进到迦南地，我们尽一切可能不让任何人落下。但是大家要明白 the nature of this road。这个是得地为业，这个是走十字架的路，这个是建造永远的基业。如果我们用原来的我们自己的，他就说世界的，他讲的是什么呢？如果那个草木和解世界的，我们原来的很多东西不是本身呢、啊？比如说你这个拉琴用功一点，这个要准确的，这些不是讲这个本身是 corrupt， 是讲你怎么用它，你这个心态有很多，怎么顺服它有很多，你要学新的方式。所以那些工具在世界在仇敌手下那种用法，它不能同样的用在建造神的国人，它整个的理念都不一样。同样我们有的思想本身是神赐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已经习惯建造什么了，豆腐渣工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受训练，我们要一起预备，我们不要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不要中了世界的诡计，因为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个讲有世界上有智慧的，我们都在世界上有一定的智慧，这个一定要经过重生更新的过程。我们人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的工具也要经过这个死而复活。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对我来讲是什么？就是我这一年不能拉琴了，所以我就用拉琴这件事情了。原来是为自己，以前我被这个说为国争光，或者是说为自己父母或者那个文化环境，在那个上面目标是这样，后来被神感召，被神，我就 经验了服侍神里面神同在的喜乐，我就立志要为神来拉近。所以就学习怎么样是为神拉近，有一系列的摸索的过程。所以不要想我们在服侍自己私欲世界的时候用的那个工具马上就能转来用，有一个艰难的转换过程。我的拉近里面有没有恩膏，有没有生命，原来表达的意思那个情感是不是很多的东西要做全面的转换，很下功夫的，比原来下的功夫至少十倍以上，我绝对不夸张的。李辉跟我们去服侍苦不苦？他在公司里算很努力了，我们一起做事工，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做事工是这么做的。那当然是有神的恩典，当然是有喜乐，我并不是要故意强调，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些是大家通常在我们这个属灵文化里面大家都不太讲的事情，至少讲的不多了。所以经历了那个以后，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至少到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学了，我这个人内心各方面的，我把所有我以前拉琴的技巧全改了。我是有世界最好的中国的欧洲的美国最好的老师作为个别这样特别栽培的人出来，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也在这里分享过，为了侍奉神我全部改了，在过去这十年里面所有技巧的细节全部改了。所以大家想神应该就是让我怎么样的，被更新过了，现在要大大的使用我，对不对？等这些都工程完成了以后，至少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不能拉琴。原因是因为我这里面手腕里面长了这个骨头里面长了一个 cyst。 那我相信我明白了，我一旦明白了这个，我就再也不碰琴。原因是为什么？我的身体，你看我还有身体有很大的问题，我身体本来，我以后跟你们讲，我的身体本身就是血三年河流，我身体是另外一个这个 instrument。 现在就今天的时间我就讲这一个 instrument 是怎么被神更新了以后，神要把我带入命定，我要做什么？就做三元河流安提阿。所以我一生学的东西似乎看起来没用上，对不对？但是呢用到更好的地方。因为拉琴，你们知道这个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作为一个演奏家，他不能靠表演而活，他一定要靠有灵感，心灵才会共振。所以呢他就像你们做研究，你要真正要有原创，你要发现别人没看见的东西。灵感是上帝的 gift， 你一定要有 gift， 也 otherwise 你做出的东西其实在你们的学术界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作为演奏家。第二个特征，演奏家需要非常非常有纪律的被训练，各种的训练，因为你所有的训练，你站在那个 moment， 心理素质的训练，身体的训练，各种技巧的训练， comprehensive 的 learning。 然后最后这个 comprehensive 的 learning 以后，最后你还要能够 deliver， 你要 make your heart to be delivered， 你所有准备不行，你要上台就为什么？怎么样 deliver？ 你必须 live that type of life。这个，所以这些训练对我来干什么呢？来解读实践圣经。你知道圣经啊 ，the classical music 可以翻译成经典音乐。世界上哪有一件精品比这个圣经更精品？所以其实，在过去这十八年，侍奉了十八年，其实我对圣经的了解。圣经作为一个 instrument for me， is more familiar than violin， 或者至少它是同质的。所以我就开始明白了，我以后神也可能医治我，可能还可以拉琴，对不对？但是呢，我已经知道我已经转，所以放下琴是很深。40年呢，登台40年，学了43年，这个这是我可能我一生没有在做另一件事做这么久时间了。
对，
每一天每一天每天做。放下可不可惜？可惜，但是呢也不是很可惜，因为我开始明白上帝的旨意，拉琴是一个预备，我来学习解读圣经，并且在解不单是解读圣经，还要按照圣经做出来，那不是要我做出来。所以呢，但是呢我可能不是站在台上做出来，我是可以跟众同工一起，就是跟你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神的这个国度。他可能是这个，就是最后在这个两节经文里面讲到，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因为万有都是你们。他这样讲，是他说什么叫万有都是你们？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这个讲到三个属灵的巨人在上，他说，然后就讲了，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或将来。他说所有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全是你们的，因为并且你们是属基督又是属神。你知道为什么要跟李慧工作这么久吗？他第一次来南二狗，我们在你们在这里其中一个表达就是做这个 forum， 对不对？研讨会，我们那个教会小教会就是在那儿做一个特会。那第一次特会的时候是我叫朱建请李辉来，然后后来李辉除了一届以外都来。在第一届这个里面，他讲完道以后，他带这个诗歌。这个诗人就感动我，将来的君王就像这个样子。我没在任何地方讲过。然后后来我们教会有个李静弟兄，他从来都是做这个他就是南二国，他是做童工，专门就像那个向永强弟兄。是吧，他是来讲道的，他是专门就在下面做音响，搞反正搞事务的，他上来报告事务。圣灵感动，这又是另外一个君王。我们是被训练像这个上说，万有都是你们的，全，他并且他还再强调一个，全是你们的。我讲这个没有任何要高抬李辉，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上帝的智慧，这是我们在受的训练，这是我们在建造的基业。我自己也没有达到，我自己也不能常活在里面，但是我知道这个是真的，我也在往这个方向走。我也盼望大家在经过一起来摸索，一起来在神设立的教会中训练以后，我们逐渐我们能够真的得着上帝的智慧，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都长大，好不好？我们都长大成人，这是神的心意。并且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们团队，你们这个做的是神的旨意，我按照神给我的感动和信心以及我里面的良心，你们如此耕耘在这里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都要被更新，才能够一步一步的继续把神的国建造在我们中间。等一下那个周牧师会来讲这主导文， 他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行在他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吧？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安慰，愿你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位，在我们又为你的国打了一场仗以后，主啊，愿你来坚固你自己的子民，把新鲜的恩膏更清晰的意象和忍耐的心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来观看，来认识，来顺服。主啊，你在你的教会中是如何行奇妙的事？谢谢，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你的面前长大成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做完全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启示，主赐下每天每一个星期，主每一段时间，主在你面前不断为善，不断把我们心中的最爱抓在你面前，被充满，被更新，被制作。抓是爱你的心在我们中间天天的征服，是你喜悦，是你喜悦。哈利路亚。征战中，仇敌在我们身上，仇在我们意念中，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身体中，主啊，来洗净我，主啊，谢谢你，洗净，谢谢你，医治。
谢谢国昌弟兄跟我们的分享。Okay. 那我们有一些简短的休息吧，我们还是争取10:30能够准时回来聚会，好不好？